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这个闪动啊，第一个，内蒙古的主席王丽霞被调查，宗主他原来是宗主部石泰峰的搭档。第二个是习近平和川普短期不会面。第三个是美国停发卡车司机的工签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出席10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而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确认他会出席，所以习近平和川普不会在东盟峰会期间会晤。这也意味着习近平和川普之间短期内不会举行峰会啊。那么中国已经安排了总理李强出席东盟峰会，这也是惯例啊。习近平通常不会出席东盟的峰会。那么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后只参加过一次，2021年啊再参加一个网上的峰会啊，他没有亲自去过啊。美国总统出席东盟峰会也不常见，川普是2017年出席过一次，拜登是2022年出席过一次。那么另外，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刘斌8月22号在媒体吹风会上说，有20多位外国领导人和10位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会出席8月31号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那么出席的外国领导人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穆迪啊，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什么埃及总理、印尼总统、马来西亚总理、柬埔寨首相、这个越南总理啊等等啊。那么上合组织峰会9月1号结束，那么9月3号举行这个阅兵啊，那么阅兵式啊，抗战阅兵式，那也就估计这些领导人应该大部分都会去参加。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大家默认这些领导人应该会去这个北京参加阅兵式啊。那么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不出席9月3号的北京阅兵式。那么不过呢，韩国会安排议长于元直出席啊。十年前的2015年9月3号，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了当时的抗战阅兵式。李在明将于8月23号访问日本，那么8月25号访问美国，他会和川普总统举行会谈。你可以看到这个安排表现了对韩国来说他的外交秩序啊，外交的顺序啊，外交的顺位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8月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韩是搬不走的邻居啊，中方愿意同韩方一道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的水平迈进啊。这是第一。第二， Political 报道，川普政府8月21号突然宣布停止向外国卡车司机签发工作签证，理由是外国司机数量增加，抢走了美国卡车司机的饭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停止向外国卡车司机签发工作签证的指令立刻生效，那么已经递交还没有审结的签证也会被暂停处理，国务院将会审查签证审核与背景筛查的流程。8月12号在佛罗里达州，有一名印度籍的卡车司机辛格在公路上违章掉头，结果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导致3人死亡。这件事件被这个佛罗里达州政府大做文章。那么副州长8月21号和移民官一起飞到加州，亲自把这个辛格押回佛罗里达。那么今年5月，美国运输部长达菲下令严格执行法律，只要执法人员认定卡车司机英语不达标，就可以当场下令司机不得再上路行驶啊。美国卡车运输协会估计，去年美国一共短缺6万名卡车司机啊，雇佣外国司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卡车司机短缺的问题。那么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 2021年外国卡车司机的人数达到72万人，占美国卡车司机总数的 18%， 比2000年增加了一倍。当时是因为疫情，美国卡车司机严重短缺，这些外国司机帮助美国维持疫情期间的公路货运。那么超过一半的外国司机来自拉丁美洲，近年来也有不少来自中国、印度、东欧的卡车司机加入美国的运输行业。那么停止向外国卡车司机核发签证，会导致美国公路运输能力更加不足，而且别人帮了你，别翻脸就不认人呢，这为了玛嘎的饭碗，你不能够做出这么卑劣的行为来，都是人对吧，第三，澎湃新闻报道，浙江省嵊州市男子刘某火今年六月因为醉驾被行政拘留13天，在进入拘留所4天后猝死。家属说，拘留所明知道刘某火有精神病，但仍然关押他，违反了拘留所条例。报道指出，刘某火今年55岁，6月3号因为醉驾被警察截停，6月13号被传唤进行体检，14号被送到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刘某火在看守所的第四天出现了手抖、自言自语的症状，拘留所医生将他送到医院检查，发现他有迟发性精神疾病障碍，但是警察仍然把他送回看守所继续拘留。到6月18号凌晨，刘某火倒地抽搐，警察送到医院抢救，6月19号死亡。刘某火的家属指出，看守所条例规定，被拘留人出现精神病或者患有传染病需要隔离治疗，就应该停止执行拘留。拘留所的警察在医院得知刘某火患有精神疾病，就应该停止拘留。现在家属已经请律师告他们。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国青川铁路在建的叫尖扎黄河特大桥。8月22号发生这个钢绞索断裂事故。正在桥上，整个的桥坍塌那么正在桥上施工的16名工人从桥上坠落到黄河，现在已经知道是12人死亡，4人失踪那么钢绞索断裂在工程学上可能涉及材料的缺陷，或者是张拉稀疏，或者是工艺的错误，这是又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工业事故没有，最近一段时间工业事故交通意外不断那么尖扎黄河特大桥还没有通车，它是由中铁大桥局集团负责施工这个大桥是位于青海省，它是中国第一座跨越黄河的叫铁路钢横拱桥中国全世界的建桥方式在中国都用一遍因为不怕钱多不怕花钱多全长总共 1.5 公里，距离水面130米，相当于40多层楼那么8月22号凌晨3点，工人正在进行钢绞索的张拉工作。那么期间这个钢绞索断裂导致108米的整个的钢梁骨架坍塌。那么周围的居民说，半夜工地传来巨大的声响，像地震一样人们被惊醒自由时报报道说，尖扎黄河特大桥断裂非常诡异中国在这个基建狂魔变成了安全生产的炸弹那么看起来很壮观的重大建设，最后就害了一堆人的性命最近中国频繁的出现所谓的豆腐渣工程6月24号贵州的猴子河特大桥垮塌中国政府通报说，这起事故是因为持续降雨造成那么当时有网友拍摄视频显示，大陆桥灯杆下面都是空的明显就是豆腐渣工程，根本就没有填 并没根本没有填这个水泥啊。第五，日经中文网报道，中国往返美国的集装箱货运价格最近大幅下跌。8月15号从上海发美西的港口，一个集装箱一个标准箱的运费是1759美元，比6月份的高位下跌了 68%。 集装箱货运货轮也出现了这个仓位过剩的情况。那么海运数据公司指出，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中国发往美国的运输预订量同比减少 25%。 那么5月份中美双方在瑞士进行谈判后暂停了这个关税战，那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大幅增加，不过集装箱预订量在8月份开始减少。美国零售联合会8月8号发布的集装箱进口预测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进口集装箱数量将会同比下降 20%， 预计今年全年集装箱进口量将会同比减少 5.6%。 大型集装箱货运公司的负责人说，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延长了中美关税战的期限，但是目前没有中国出口到美国运量恢复的迹象。另一方面，第一财经报道，中国东方航空8月22号宣布，从9月25号开始恢复上海飞温哥华的直飞航线，每个星期两班。那么增加航班之后，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直飞航班每个星期有24班。那么但是只有疫情前的 34%。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机票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经济舱位超过2万人民币。那么现在中国和加拿大的航班需求并不多，那么外国航空公司都不增加航班，但是中国航空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航班啊，那应该是政府要求的，国企嘛啊。第六 ,ABC 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8月22号清晨搜查了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的住所。报道说这次搜查涉及机密文件调查案。前国安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因为机密文件被搜查，这个情况非常罕见啊。当然这是川普报复啊。博尔顿曾经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啊，担任了17个月。那么这个期间呢，博尔顿和川普经常发生分歧。2019年9月10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开除了博尔顿。博尔顿回应说是他自己提出的辞职。2020年博尔顿出书书名叫事发之始书里面说川普惊人的无知不适合当总统。那本书把川普写得非常的不堪博尔顿还把川普的决策方式比作是一连串不相连的点，就像一个群岛，就连川普自己也连不起来这些点后来川普政府起诉博尔顿，说这本书含有机密，要求法院禁止出版这本书。后来川普自己又撤回了诉讼。那么今年1月20号川普重返白宫，第二天川普就撤掉了博尔顿的特勤保护那么博尔顿说这是出于报复当然是出于报复。博尔顿还把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形容为报复型总统任期这个一点都不过分。博尔顿说任何跟川普不同意见的人都会被川普报复这也是一起报复大家都知道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官威廉姆斯8月21号下令停止扩建鳄鱼恶魔岛，暂停收押新的移民，并启动关停和拆除主要设施的程序在川普总统移民执法行动当中，鳄鱼恶魔岛是标杆性的存在威廉姆斯法官的裁决对川普政府驱逐移民的行动是一次打击。佛罗里达州政府随即表示会上诉。川普今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移民，非法移民导致移民拘留中心人满为患， 于是佛罗里达州六月在大沼泽地一个废弃机场上搭建了一个拘留中心，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完工啊。那么因为大沼泽地有很多野生鳄鱼，所以这里被叫做鳄鱼恶魔岛，他关押了1400多名非法移民。那么6月底，环保组织和印第安人的部落起诉川普政府和佛罗里达州政府，指控这个联邦政府跟州政府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啊，这就是叫什么草台班子啊。那么移民拘留中心将损害湿地和濒危动物。那么现在呢，威廉姆斯法官裁定联邦政府其实是这个州政府盖的啊，佛罗里达州政府盖的，这个地点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要求它恢复啊。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8月21号宣布制裁几家中国公司，理由是这些中国公司协助处理伊朗的原油啊。美国国务院在通报中点名，青岛港海业董家口油品公司、洋山深港国际石油储运公司啊，那么指这两家公司接受7000万桶伊朗原油。除了这两家公司，还有好几家中国航运公司跟邮轮被制裁。美国国务院指控这些公司和邮轮使用隐蔽的方式，包括船对船转运和伪造国旗，来绕过国际监控。那么被制裁的公司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美国人也不能和这些被制裁的公司交易。那么川普政府是要对伊朗极限施压，就希望把伊朗石油出口降到最低啊，目标是零啊。第九，NBC 报道，加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8月20号裁定，美国华裔海军士兵叫魏锦超间谍罪成立啊。那么罪行是向中国出卖军事机密，2月1号宣判刑期啊。那么魏锦超是2栖攻击舰。埃塞克斯号上的机械师啊。美国司法部8月21号发通告说，魏锦超在2022年到2023年向中国情报人员提供了海军情报，收取了12000美元。魏锦超提供的情报包括美国军舰的照片、视频啊、军舰调动的情况、技术手册以及武器性能。那么去年还有一起美国华裔士兵替中国从事间谍的活动，那么这名华裔士兵叫赵文恒，他是驻守在洛杉矶北部的海军基地，他向中国提供的情报更为敏感，包括太平洋大规模海上演习信息，以及位于日本冲绳的雷达系统的电路图和蓝图。赵文恒为此得到了15000美元的报酬。那么去年赵文恒被判有期徒刑27个月。其实大部分都是公开资料，大部分是公开资料。其实美国的这些武器装备都差不多都是很公开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这收集情报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弱的啊，非常的弱。这都是很初级的一些公开资料可以查到的，英文不好也是有问题啊。第十，法广报道，由日本政府主导的非洲开发会议8月22号在日本闭幕。那么这次会议有49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参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参与了这次会议。石破茂发言时说，日本将会进一步的投资非洲，加大产业合作和人才培养，目标是加强非洲和印太地区的连接连通性，为非洲的区域一体化和产业发展做出贡献。那么日本正在准备全面的这个深挖这个非洲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那美国总统川普发起关税战这个背景啊，那么日本开始这个参与非洲的开发会议，那么非洲国家也发展和非洲国家发表了横滨宣言，宣言强调要对抗保护主义，确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啊。宣言同时还提到中国的巨额贷款导致非洲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的现状，提出推进自由贸易和应对债务的问题等内容啊。这是 这是第十、第十一。华尔街日报报道，台积电计划最近退还部分美国政府的补贴，回应美国总统川普说要以补贴换台积电的股权。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川普政府计划以芯片法的补贴换芯片企业的股份，目标包括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和美光。那么台积电获得美国政府补贴66亿美元，那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了芯片厂。不过呢，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时候没有依赖美国政府的补贴。华尔街日报引述白宫官员说，川普最近又改了主意，他的目标已经不在台积电和美国科技，而是其他芯片企业。不知道他想干嘛，他想的一出是一出啊。就这个川普越来越像一个独裁者啊，他完全是他不问任何顾问的意见，他就脑子里想的一出是一出啊。川普将会是美国的玻璃天花板，这非常可怕啊。另一方面，法广报道，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8月22号突然访问台湾，他会去台积电讨论新产品，估计是接替 H20 芯片的 B30A 的芯片。那么这种芯片也是专供中国，它的效能也受到限制。黄仁勋说，目前正在和美国政府磋商这个接着推 H20 芯片的新产品，但是决定权在美国政府手里啊。美国的科技媒体报道说，英伟达本星期要求代工厂停止生产 H20 芯片。那黄仁勋说，目前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 H20 芯片，等待中国客户订单，当收到订单时就会采购更多的芯片。基本上我认为黄仁勋要把它停掉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那边在抵制啊。其实是中国政府抵制 H20 芯片，是因为中国政府想扶持华为啊，华为有芯片啊，意思就是要让中国的这些人工智能企业用华为的芯片，但是华为芯片不行啊，就为什么不肯买？行肯定会买，不行你让别人买没用。就像那个 DeepSeek 用的就是华为芯片，练了半天练不出来，那怎么办？练升级打怪，你不能升级打怪，我练它怎么办？最后还是用英伟达的芯片。所以实际上别人不肯定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现在这个网信办就天天逼这些 AI 公司去买。黄仁勋停掉其实早该停掉，就不应该去搞中国市场，搞得干啥？这些人肯定会想办法搞的。12法广报道，台湾的赖清德总统8月22号表示，他8月22号到宜兰视察海军。赖清德指出，明年台湾的国防预算将会增加到 GDP 的 3.2%， 到2030年台湾的国防预算将会提高到 GDP 的 5%。 赖清德总统强调，持续的增加国防预算是展现守护国家安全、保护民主自由人权的决心，以及支持国防自主与国际盟友合作开发研发这个武器装备，带动军工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8月22号宣布以健康理由辞职，开启了台湾现任内阁改组的序幕。自由时报报道说，台湾行政院将会在823大罢免投票之后进行改组，那么郭智辉将会下台，行政院秘书长叫龚明鑫将会转任经济部长，那么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纯涵将会接任行政院的秘书长，那么另外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徐思俭将会担任台湾驻美代表，那么现任驻美代表于大雷将会转任驻西班牙代表。报道指出，郭智辉和于大人上任后都被指表现欠佳，却被在野党要求撤换啊。那么13法新社报道，泰国刑事法院8月22号撤销了前总理他姓的冒犯君主罪，理由是证据不足啊。那么这起案件缘起自他姓在2015年，这10年前了，在韩国接受记者的采访啊， 当时这个台湾军政府认为他现在采访中暗示啊，那么皇室的顾问参与了2014年的军事政变。那么2014年的军事政变，这个泰国军方把英拉，就是这个他姓的妹妹啊，当时的英拉赶下台啊，那现在是他姓的女儿这当总理又被赶下台啊。2016年泰国军政府指控他姓冒犯君主罪啊，不过当时因为这个他姓流亡海外，所以整个程序搁置啊。到2023年他姓回国，这个军政府又继续告他啊，就审这个案子。现在他姓被判无罪啊，那么他姓家族最近麻烦缠身啊，他姓的女儿现任总理贝东丹，目前因为这个和柬埔寨前首相洪森通话，结果被宪法法庭这个停职啊。那么宪法法庭最早下个星期会裁决啊。14，法新社报道，加拿大政府8月21号公布。这个加拿大今年的麻疹病例累计达到了4638例。根据世卫组织本月发布的数据，加拿大麻疹病例占到美洲地区的一半。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这个星期说，美国的麻疹病例累计也达到了1375例。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消灭了麻疹。那么今年这一波的麻疹疫情是在门诺派的社区啊，基督教门诺阿米什社区啊爆发。那么这些社区就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没有接种这个麻疹的这个疫苗啊。泛美卫生组织8月15号说，在美洲的麻疹确诊病例当中有 71% 是没有接种疫苗，18%接种状况不明啊，那么两种情况加在一起接近90%，这意味着不接种疫苗是麻疹爆发的原因啊。好，所以大家还是要接种疫苗，记住啊，接种疫苗是对抗疫情的，在人类社会目前来看是一个本质的手段啊，有更好的手段我们也不妨，但是你没有吗？不是啊。以上是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那么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啊。内蒙的主席王立霞这个被调查，他是这个石泰峰的搭档啊。财新网报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8月22号宣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王立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王立霞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6天前，当时是巴彦淖尔市叫乌拉特后旗山洪爆发，导致人员失踪。8月16号这个王立霞赶赴现场指挥人员搜救，并召开调度会啊，他还去医院看望了这个获救的人员。那么王立霞成为今年第三位落马的省长啊，他的前面是山西省省长金湘军，广西自治区的主席蓝天丽啊，自治区主席就是省长啊。那么当然号称自治区，他其实没啥区别。那么王立霞也是今年以来第七位落马的正部级官员。那在他前面是谁呢？在他前面是齐扎拉、蒋超良，大家还记得吧，湖北省委书记啊，金湘军、蓝天丽、毕景全、刘慧啊。蒋超良大家记得吗？疫情爆发他就是湖北省委书记啊，疫情在他手上爆发的啊。那么其中呢，齐扎拉是西藏原来的书记啊，他是在2021年退休啊，就是退居二线去了人大。刘慧是宁夏的书记啊，宁夏的主席，宁夏自治区的主席。他是2016年调到民委当副主任，2022年退休去了政协啊。 那你看一下这些广西这个现在内蒙西藏啊，就剩下新疆了啊。那么中纪委国家监委今年4月15号宣布，中央巡视组将会在内蒙古展开2个半月的工作。那巡视组受理这个信访的截止日期是6月23号。那么中央巡视组这个受理反映内蒙古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下一级领导班子负责人和重点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来信来访来电来访啊。那信访的重点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啊。那么中央巡视组离开1个半月，王立霞被调查啊。那你就看着这次应该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次巡视组发现的线索或者进行的调查，这就是结果啊。那王立霞现年61岁，蒙古族啊，自治区最大的特征就是自治区的主席就是当地的，比如蒙古自治区就是蒙古族人当主席啊，这个是不改变的啊。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其他就没啥特点，跟其他的地方没区别。王立霞其实在陕西，他的主要经历在陕西，他的在陕西工作了31年。他是2000年在厦大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啊，当时还有蛮有名，就经济学博士去当官啊，后来是去陕西统计局当副局长，然后5年后当局长啊。那么到了2011年这个王立霞出任铜川市的市长，13年去升到副省长，他升得蛮快啊。到2016年跨省干部交流啊，他就调到内蒙当统战部长。2019年这个接落马的书记，出任这个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21年接替布小林，就布赫的女儿啊，就是乌兰夫的孙女啊，布小林啊。内蒙古就是乌兰夫的家族的天下啊，乌兰夫是蒙古王啊，布小林就出任这个接替他，这个出任内蒙古的自治区主席啊。那王立霞在陕西副省长任上的其他两位副省长也先后落马啊。王立霞当时是陕西省的副省长，现在另外两个省长之前已经落马了，现在他是第三个副省长落马。一个叫李金珠啊，去年12月受贿罪4.31亿啊，那么一审判死缓。另外一个副省长叫冯新珠，2019年5月受贿罪7000万，一审判15年。那么当时的省政府秘书长叫陈国强，2020年9月也是受贿罪3566万啊，这个一审13年。那么随着王立霞被查，2012年中共18大，习近平上台以来12年以来，呼和浩特前后总共有5任书记，4人已经落马了啊。那当然不一定全部都在这个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上位置上任落马的，一个是杨晶啊，杨晶是98年到03年任呼和浩特的市委书记，韩志然啊，04年到11年，那么云光中是16年啊，中间有一个书记就没事啊，到现在为止没事。16年到19年王立霞是19年到21年啊。那么21年8月王立霞接替布小林出任内蒙古的主席。那王立霞的升迁背景是什么呢？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内蒙古的书记石泰峰，他在内蒙掀起了一场反贪狂潮啊，当时真叫狂潮。那么头一年是2020年的2月，石泰峰成立了区委区政府组成的煤炭资源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他自己当组长，他担任组长，然后大开杀戒啊。石泰峰当时非常的凶狠，倒查20年，石泰峰啊，倒查20年，而且现场直接抓。所以一场运动下来，案件736件， 涉案人员过千人，1023人，抓了这个厅局级干部69人，县处级干部243人，不得了吧啊！一个省抓了243名处级干部，案值523亿啊。那么其中有几个落马，一个是云光中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当时就判了，后来就判了14年。王丽霞就是先接云光中的位置，然后从这个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再去当这个内蒙的主席啊。一个是呼和浩特，一个是乌兰察布市的市委书记叫杜学军，也是受贿过千万。一个是刘桂花，鄂尔多斯市的人大副主任啊。那么当时整个内蒙古的气氛非常紧张。这个布小林在21年人大开幕式上做政府工作报告，当时就晕倒。当时就晕倒，就基本上大家都议论说是这布小林压力太大啊。那么石泰峰在内蒙搞的这场运动，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最大规模的一场反腐败运动啊，范围广，这个力度强，深度强啊，倒查20年，你说能？有几个人能够幸免？我估计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个干部啊。那么石泰峰的表现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他本来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结果呢，把他从内蒙调到社科院过渡，最后安排他去统战部当部长。到了今年4月，他再和李干杰对调，成为中组部长，成为中共的人事大总管啊，这个权倾天下啊，他基本上是权倾天下啊。不过呢，虽说石泰峰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但实际上石泰峰跟谁关系好？石泰峰跟曾庆红的关系非比寻常。曾庆红大家知道是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江泽民的中办主任啊。那后来是02年到07年。他是担任中组，他是先是去当中央党校的校长啊，石泰峰当时是他的副校长，相当于他的副手，后来他去当驻总部长啊。所以曾庆红对中共党内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因为他当过中组部长啊。那么星岛日报报道说，中共政治局3月31号召开月度政局会议啊，在会议上决定石泰峰跟李干杰岗位对调啊，石泰峰去任中组部长，李干杰去任统战部长。那石泰峰跟李干杰都是中央政局委员，然后他们都是书记处书记啊。结果一对调，石泰峰的岗位当然更关键啊，管人事啊，统战嘛也重要，但是跟中组部那还是差得远啊。那么石泰峰是4月1号走马上任中组部，中纪委国家监委4月15号派巡视组去内蒙古查巡视两个半月，4个月之后，石泰峰的搭档啊，跟他搭档了不到一年时间啊，石泰峰跟这个王丽霞搭档不到一年时间啊，王丽霞落马啊。那你要知道，要查一个现任书记啊，现任的省长，而且还是中央委员，这肯定不是个普通的案件啊。中央巡视组理论上他是应该带着线索去内蒙啊，这两个半月主要就是办王丽霞的案子啊。那么拿到足够的材料，回去总结啊，整理啊，把案子办好，然后请示领导，再动手抓，2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啊。那王丽霞的案子会不会是别的人找石泰峰的毛病呢？这也说不定 为什么呢？你看当时的情况，石泰峰在内蒙反贪啊，反贪腐，这个风声鹤唳啊，这布小林这个做政府工作报告摔倒了，不行，不想干了，撤吧，布小林撤，布小林撤，那安排个人上去，安排谁上去呢？那按照惯例，通常是书记提名，中央批准，啊，那当然中组部中间也要把关，基本上的惯例通常是这样，也就是说，理论上王立霞应该是石泰峰至少是不反对的人，理论上应该是他相信的人，因为你想，他也是从这个陕西调过来的。这个石泰峰是从宁夏过来的，他从宁夏过内蒙当书记，他原来是宁夏的书记。那都他俩都是外来的，那就不能用本地的吧，那就用个外来的。所以王立霞是内蒙唯一一个，虽然是蒙古族，但他不是本地的本地官员，他是外来的官员啊，就安排他去接布小林。所以理论上来说，他应该是这个石泰峰信得过的人。那你现在去办王立霞，那也许是拿石泰峰的一些把柄放在手里，对吧？啊，关键的时候再用也不一定啊。因为来到省长这个位置呢，上下进退就不是刑事案件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啊。那你比如说山西省长金湘军啊，广西的书记蓝天丽，他们的案子肯定和上面是有关系的，啊，只不过这里面的细节我们不知道。王立霞之所以动，是因为他跟石泰峰交集，我们对石泰峰比较熟，因为毕竟是大官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就可以通过这些了解王立霞可能性啊，他案件的可能性，你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些痕迹啊。我们还是讲中共是黑箱政治，黑箱政治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是通过外面的表现来看里面的一些状况啊。好的，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明谢 ,JF 陈，谢谢。今天收到确认信，小孩在澳洲考进不错的精英学校，感觉过了一道坎，分享一下快乐。感谢王老师，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倾听理性和善良的声音，谢谢啊。嗯，恭喜你，恭喜你。一个好的学校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那为什么要去考好学校？考好学校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的学习的方式，他们的教学方式。嗯，中国人强调苦学，但是实际上学习是有科学的啊，什么时候学什么，用什么方法学，用什么方法进行教育教学。嗯，中国的你可以，如果你比较，你就会发现中国在教育的技术层面还属于什么，还是处于一千年前的状态，还属于孔夫子时代啊。但是其实你可以看西方的教育，他们已经有很多我们根本想都想不到的安排在里头啊。就这里面就是我经常讲，中国人不重视什么，不重视术，其实术很关键。中国人歧视术啊，中国人重视道，上来就讲道，我道很重要啊，我讲大道，一讲大道头头是道，但是一讲术很歧视。嗯，这是术很重要，就是技术，就是术，教育技术。你比如说像我经常讲中国的企业管理不行，为什么？企业管理是什么？企业管理你有理念，那是道，但是你还是落实到技术层面来。所以为什么中国企业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就是术的失败啊。 所以教育也有技术，中国的教育技术非常落后，不是一般的落后啊，就我这还在还停留在一千年前啊。观点，王立霞落马引起了又一轮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讨论。实际上中共的民族政策从头就是草台班子，51年到52年由各地自己组建工作队，按照苏联的民族国家理论打造自己的民族国家体系，匆匆区分出当地的民族，很多本来是一个民族被强行区分，应该被区分识别的又没有获得官方认同啊。但是中共又从来没有真正给予自己区分出来的这些少数民族予以尊重。稍微开明一点的胡耀邦现在还叫乱邦，但潘多拉的盒子其实中共自己打开的。中共对少数民族就是两件事，第一叫同化，第二叫歧视，就这两个啊。观点怎么听都还是习近平清除异己，还是要抓权，他这个情况是把每个省的权力抓在手上啊。 OK， 观点，我是建筑从业者，有十年以上的修桥经验，我说一下黄河钢拱桥垮塌。首先说一下为什么要那么早施工。钢拱的合拢确实存在需要在夜间进行，因为夜里温度低，接近设计的基准温度一般是20度，而且温度稳定，白天的话哪怕温度合适，受阳光照射的影响，受热不均匀，会导致钢拱发生一定的扭曲变形，影响装配精度。哦，谢谢。哦，明白了啊，明白，谢谢啊。再说一下我的猜测，这种钢拱桥一般是采用斜拉挂扣扣挂的工艺，施工的时候没有合拢前需要在河的两岸建立两座临时的钢塔，那么钢塔通过斜拉索把钢拱拉住，一般来说钢索的强度设计余量很足，而且这种中字头的施工单位一般不会偷工减料，最可能的原因是现场操作人员的操作不规范，加上监管不到位，导致固定绳索的夹具啊，在收放绳索的时候出现问题。要知道这个工序恰恰是斜拉钢拱斜拉挂扣最有风险，现在中字头施工单位为了控制成本基本上全是劳务外包，技能水平和责任心良莠不齐，所以根据我的经验，这次事故大概率是因为操作技能和监管把控不到位引起的，施工水平方面的人为悲剧。观点，中共给民众洗脑啊，宣传的逻辑思路是没有了中共社会就得乱，社会乱就民不聊生，吓唬老百姓，让民众对中共又恨又怕乱的心态，可见中共的统治多么邪恶。但现在不一样，很多人活不下去啊，这种邪恶宣传就逐渐失去了效果，没饭吃啊，活不下去了还怕乱嘛，就是要乱一下呗啊。坐标广东，今天镇里打电话来啊，问你家里有几套房出租，我家里人没回答，就直接问你们是谁啊？情况，弟弟的两个女儿在广州念小学，不愿意吃学校食堂里的饭菜，说食堂里的肉臭，只能带饭。但是学校规定，带饭的学生不能在学校午休啊，就是不让你，就是制造麻烦呢。学校的食堂只有一家供应商，家长们怨气很重，大骂教育局。广州的小学几乎都是这一家供应商。举报啊，网上发评，让他出现舆情啊，出现舆情就能解决啊。情况，近日美国政府拟将晶片法案无偿补贴的补助款转为取得同额股权，在商务部长的访谈中获得证实。今日台湾媒体报道，传台积电你以退还全部补助款的方式避免企业受美国政府强制干预啊。 最新的情况是川普政府又改主意了啊，所以不必退了啊。提问刚才提到给中共当间谍的美国海军的时候，王老师没有直接评价此人的行为，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些海外规划又给中共当间谍的人，你又认为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依法处理啊，没什么呀，犯罪，这是个犯罪行为，犯罪行为那当然动机就是获利呗啊，没有啊，就这就是很正常的，你犯法就法律处理啊。上纲上线也不必，这就是犯罪了嘛，别人惩罚他犯罪被抓到被惩罚，这件事情正义就实现了，对吧？啊，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正义嘛，我们不是上纲上线啊。观点：大陆教育主要还是流水线生产，批量生产工具人属性的牛马，从上学开始适应高强度训练，工作后很适应加班工作模式。也不是，就是术的，中国人歧视术，歧视术的结果就是大家速度不行，术不行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本来你用一天的时间可以做完的事情，学完的内容，结果你花了一个月甚至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学。就我举个例子，其实小孩子不用很早去学习，很早小孩子，你看小孩子让小孩子就背唐诗啊，这些早早的就开始干，刚刚学会讲话就让他干这个干那个，花了好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呢他的发展阶段没到，你搞了两三个月，其实等他长大的时候他一天就学完了，两天就学完了，他有一段时间他的记忆力爆炸，他几天就把你花了一两年时间学的东西搞完，你浪费的时间干啥？让他玩点别的不好吗？让他去运动，让他去发展其他东西不好吗？当然好。这是什么？这就是技术。中国人重视这个，中国人不重视这个。中国人不重视什么？苦读，我要吃苦。这不就笨蛋吗？这不是啊，这愚蠢的教育方式。每个孩子他的成长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在这个不同的特点的阶段进行不同的教育内容，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那中国现在的做法是事倍功半，那事倍功半的后果是什么？你其他领域没发展到啊。所以这就是我经常讲，你包括管理是一样的，中国的大企业，就别看那些大企业几百亿上千亿市值的大企业，它的管理跟作坊没有区别，这个老板往那一坐，那个老板满脑子风暴，然后底下的那些高管跪的老板面前拍马屁，全是这样的，没有一家不是。包括现在的你看的这些阿里巴巴，这些全是马屁精，不专业，中国的这些高管都不专业，都是拍马屁争权夺利，80%没有用在业务上。就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这些大型企业，你裁掉一半影响不大，越大企业冗员越多啊。所以他是经常讲他们的加班文化，加班文化压榨的是谁？底层。但底层你发现没有，你知不知道这底层的加班是没有意义的？为啥？他可能上午整个上午没任务派给他，他上午在那没事干为啥？领导没起床中国的企业一大票都是这样的，结果晚上加班加搞通宵，就是这样。中国的这些中国人歧视术，其实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大啊。观点：乱这个定义其实相当含糊，提到反抗中共的时候总会有人说这会乱啊，那样会乱，怎么个乱法啊？会有什么实际的情况发生？其实很多人都想不清楚，说不清楚。中共会举文革说文革乱啊，文革上街啊，红卫兵造反啊，但文革其实一点都不乱，为啥？文革是有组织的呀，文革是有组织的，乱了那几下乱了一下，但是整个文革是不乱啊， 是中共组织的，文革是中共组织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